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8号，星期天。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不慎泄露国家机密、党国机密。他在发微博的时候、发博文的时候泄露了党国机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急忙把它删除。这是4月16号发生的事情。他呢是炫耀，他说打了国产的疫苗，说是国药，说老胡去打了两针，前后相距28天。说打了第一针啊，没什么反应，没什么不适，而且呢，只停了2天俯卧撑，又继续做。说后来又打了第二针，说打第二针之后呢，又忘记了停俯卧撑，说想起来才这个停下来，然后说也没事，然后就趁机做宣传，说老胡已经61岁，希望这个中国人都去打疫苗，表示呢国药可信。这个时候他又在博文中呢透露一个消息。他说他在打这个国产疫苗之前，说有人给他建议，说可以给他搞到辉瑞疫苗，就是美国的辉瑞疫苗，说他这个想了想拒绝了。然后他说如果说出现报道中所出现的什么小饼的面瘫怎么办，说我的脸这么俊，算了吧，说保险起见，我还是打国药的好。结果这里面他就陷入了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中国有辉瑞疫苗，而且通过特殊渠道可以搞到辉瑞疫苗。那么这个辉瑞疫苗究竟在哪里，是谁在打，他这一下泄露了党国机密。因为自从美国的疫苗一出来，中共那边就花了1亿美元进口美国的辉瑞疫苗。后来很多中国人就问，这些辉瑞疫苗进口之后到哪里去了，那么都纷纷猜测是给特权阶层服务了，给特工了，那就是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然后是所谓大小官员，什么省部级的高官，然后是什么第四级的官员等等，反正是党员官员有特权的人，或者说能通过关系、通过权力能搞到这个辉瑞疫苗的人。总之，这1亿美元进口的辉瑞疫苗人间蒸发，不知所踪，不知道谁打了。但是当局呢有2个表现，一个表现就是鼓励中国人打国产疫苗，而且是各地政府啊还施展措施，有的是威逼，有的是利诱啊。利诱的话，一会儿是什么5斤鸡蛋啊打疫苗，或者说10斤面粉送到门口打疫苗，还有呢说打疫苗给发冰淇淋啊，打一针送一个。那么威逼就是各地强迫，如果不打疫苗的话，这个子女就学啊，家里看病或者是养老都会出现问题，甚至呢出行都会成问题，甚至有啊官员威胁民众、老师威胁学生，还有什么辅导员威胁学生等等。层出不穷，所以叫威胁加利诱，强制民众打。但第二个现象跟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打疫苗都是领导人率先出来打，有相片或者有直播或者有视频，但是唯独中国没有出现领导人打疫苗的情况，领导人没有打疫苗，没有镜头，没有视频，没有直播，领导人打没打疫苗，打了什么疫苗都是一个谜，有可能是打了辉瑞疫苗。所以胡锡进这个环球时报总编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在这里炫耀宣传的时候，无形之间泄露了党国机密，就是中国的确有辉瑞疫苗，只有特殊阶层、特权阶级才能够打，而且通过关系要活动，要这个疏通关系之后你就能打。然后胡锡进表示自己没打，但是他意识到了这个泄露党国机密了，因为网友马上纷纷质疑辉瑞疫苗在哪里，哪些人打了，怎么找关系。所以这个胡锡进赶紧把他的博文给删除了，他知道惹大祸了，泄露党国机密了，那么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胡锡进在里面说的话很多值得推敲，比如说他号称他打了国产疫苗，说没有副作用，但是民间的反应副作用很大，甚至各地都传出了死亡的消息。那么有的是中国官方不报道负面消息，也不报道死亡，香港那边有报道，因为香港毕竟跟中国内地还有一些不同，有一定程度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些没有被剥夺殆尽的新闻自由。那么香港打国药疫苗、打科兴疫苗有人死亡，立即就会得到报道。那中国这么大的国家，14亿人口不报道没有，但是民间上网都有报道啊，不管是在山东、辽宁、天津都报道了，有的人打了国产疫苗啊、国药或者是科兴当天死亡的，也有在第二天死亡的，也有送进了重症病房20天之后死亡的，都有啊，这些死亡案例。而副作用73种之多，我说过比孙悟空的72变还要多。但是中共对 任何人要去报道疫苗的负面消息，国产疫苗负面消息，都要采取措施。就好像你要议论武汉的死亡人数，你要去质疑官方的说中印边界冲突共军的死亡人数，那么都会去抓人。同样，如果有人说疫苗有问题，就要抓人。像在深圳有人被抓，还在其他省市有人被抓，仅仅因为有人报告说这个疫苗的副作用导致不育或者导致说有男人丧失性能力等等，那么这个爆料人在网上的爆料人就被抓捕，所以就不准爆料，不准说话，不准说国产疫苗有问题。形成对照的是，在美国有三种疫苗，有辉瑞疫苗，有莫德纳疫苗，还有江森就是应急的快速疫苗，但是第三种疫苗有 J&J 这个应急疫苗的出现了问题，形成有的人形成了血栓，有一名妇女呢因为血栓而死亡，还有几例呢有血栓的病例，那美国政府立即叫停了这个 J&J 这个疫苗，就应急疫苗暂停打，这是新闻有报道，而且有具体的死亡或者是受损的统计，而且呢政府叫停，这都是公开的。但在中国那边，这个疫苗有导致死亡或者副作用，不仅不予报道，还要去抓捕提出揭露问题的人，所以就是不解决问题，还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么回到这个中共的《环球时报》怎么样？胡锡进说他打了2针国产疫苗没事，然后还趁机宣传。那么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他打了国产疫苗有副作用，但是他不说，去糊弄大众啊，假装描述一番。因为在做媒体人，做中共的媒体人，中共的报纸，特别是主编，那可以说没有最假，只有更假。这些造假已经是70年的经验，所以他就在这里撒谎造假啊，人们根本不知情。第二个，他可能就打的不是国产疫苗，而打的就是辉瑞疫苗。他虽然说有人说，通过关系他可以打辉瑞疫苗，被他拒绝了，但是他有可能打的恰恰是辉瑞疫苗，反过来宣传说他打了国产疫苗，因为他一个许诺一个承诺并没有兑现，网民质疑他，他在之前他发了博文说他打疫苗要有照片，而且要有直播，结果人家就问他照片在哪里，直播在哪里，都没有，就发了个贴文用文字说明我打了2针没事，这样做俯卧撑啊，欢迎大家继续打，以文字为凭，既没有照片也没有视频，更没有他所说的直播，这让人非常怀疑。第三种可能性，他根本就没打，什么都没打，假装说打了，因为他要真打了他怕拍照吗？真打了他怕视频吗？真打了他怕直播吗？恐怕就什么都没做，然后在这里装模作样说自己打了，反正是完成一个宣传任务，这个任务一完成了，在内部就可以啊，这个立功受奖，加官进爵，或者说有年终大奖。最搞笑的还是胡锡进那句话，他说打有人劝他打辉瑞疫苗他拒绝了，他说万一出现报道中所出现的小比例面瘫那怎么办，他说我的脸这么俊，他说算了吧，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国药的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理解成第一个，他可能在自嘲，在开自己的玩笑，因为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他长得怎么样，客观中立的看都知道他长相如何，说是否他在自嘲说自己这个很俊的一个脸在说反话，或者说在开一个玩笑显示一种幽默，黑色幽默，其实倒不见得。其实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啊，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人类从心理上来讲都认为呢自己外形不错，说女人都以为自己长得美啊，男人呢都以为自己长得俊，特别有人称赞的时候啊，另外呢上了年纪的人都以为自己显年轻，如果有人恭维说啊你显得真年轻，他就以为他真的显得年轻，因为他是用他内心世界来体会他的外在，他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外表，所以呢别人的语言就可能导致他内心的反应。说根据这样的心理学推广下去，像胡锡进这样的这个狂妄自负毫无自知之明的人，有可能他真认为他长得很俊，所以他说像我这么俊的脸万一怎么也这个出现风险，小比例面瘫怎么办？所以恐怕讲的是真话，就大家都在认为他长相这个那个都有各种议论的时候，恐怕他真认为他是一个俊哥帅哥，天子第一号的美男子，比得上古代的美男子宋玉，比得上当代的美男子汪精卫，这大概就是胡锡进内心的自觉或者内心的真实感受。 辉瑞很卖命地给国产疫苗做广告，以他自己为例，其实很简单，问他几个问题，他恐怕就答不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辉瑞这么卖命，这么吹捧，为什么不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出来吹捧？比如说习近平、王沪宁、七常委任何人，或者说他们出来打疫苗，照相片有视频。第二，你说中国的疫苗这么好，这个中国的疫苗已经输到国际上其他一些国家，怎么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巴基斯坦的总统和总理都公开的以照相啊直播的方式打了中国疫苗，结果双双都被确诊，总理呢打了疫苗两天之后就说是中了新型冠状病毒，等于无效。那么总统呢打了这个疫苗过了两个星期之后中招啊无效，这巴基斯坦还有其他国家都出现这些情况。第三个问题是，胡锡进应该回答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最亲共的世界卫生组织，跟中共有勾结有合谋的世界卫生组织都没有批准中国的疫苗在世界上流行，批准的是美国的疫苗和英国的疫苗，而中国的所谓两种疫苗，国产疫苗好，科兴疫苗好，其他疫苗好，被批准遥遥无期。其实前几天中共自己的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出来宣称承认说中国的国产疫苗保护性不足，这算说的客气的话，就是没有多少保护性。就像巴基斯坦一出事，总统总理打了疫苗又被确诊之后呢，经过一检测说中国的疫苗保护率啊只有11.3%，根本达不到国际最低标准50%，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最低标准50%。另外呢，在中国那边，现在有些政府有专门重要出来说，特别是中央政府说各地政府不要强制打疫苗，原先都是暗示通过唆使各地政府搞强制措施、胁迫措施，但是突然看出的问题多了，又是死亡，又是伤残啊，又是受损，然后民怨很大，很多民众不愿意打。现在中央政府假装出来说不要强制打，说各地的做法是很粗暴、很简单，又想把责任推到下面，把上面推得一干二净。前天4月16号，香港九龙的一个地方法院对香港非常知名的九个民主派人士作出判刑，分别判处8个月到18个月的有期徒刑。那么其中都是一些知名人物，像黎智英啊、李柱铭、何俊仁、李卓人啊、吴霭仪啊、这个何秀兰，还有被称为长毛的梁国雄。等梁国雄被判的最重18个月，那么黎智英呢被判了14个月，有些获得缓刑，像这个年事已高的李柱铭先生获得缓刑，缓刑就是监外执行或者是暂不执行。那么这个判决之后呢，在香港轰动，因为他们呢说判决是在2019年8月18号有一个和平的集会，170万人说是叫非法集结，罪名叫参与或者领导非法集结，其实恰恰那个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且这些都是资深的，在香港身负名望、声望很高的民主派人士。那么，中共唆使香港的法院对他们做出了判决之后，只会在国际上看让中国的形象更为难看。实际上，这个判决是仅仅是其中一环，因为像这个《苹果日报》的总编、创始人黎智英，他的事情还没完，现在仅仅是这些案子判了14个月。李志英另外还被中共这些国安当局控所谓勾结外国势力或者是什么串谋等等一些其他罪名，也就是说李志英他的刑期还有可能被延长、被增加。那么这个判决在国际上受到一致的谴责，那么在中共那边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冒天下之不韪，逆香港民意而动啊！就在这判决的时候，香港民众都到法院去声援这些被判刑的这些德高望重的民主派人士。我想，中共的做法主要出自恨，出自于习近平、习家军这些极左势力对香港的恨，对港人的仇恨，做出这样的判决，对民主派的追杀。中共已经在那里搞了这个恶法、港版国安法，已经扎坏了一国两制，但是他们不肯收手，他们要继续对民主派进行追杀、秋后算账。另一个也看出来中国这些利益集团贪官污吏对他们既得利益保护的决心，像栗战书所谓党和国家第三号人物、人大委员长，在香港有百亿资产，他的女儿女婿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楼宇、什么豪宅办公楼、什么宝马等等，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个人的私产百亿家产、个人利益，不惜对港人进行报仇，不惜把仇恨倾斜在香港民主派身上。 习近平也好，栗战书也好，习家军也好，恨上了香港，恨上了港人，但是他们这个做法实际上在催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为每年都会有诺贝尔和平奖的遴选啊，在挪威，那么香港的这些民主派人士都是被提名的热门人选，那么现在中共是重拳出击啊，这个秋后算账，去追杀这些香港民主派德高望重的人士，只会给他们制造更高的声望，让他们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进而他们中的部分人或者是全部啊，不管是年老的年轻的，都有可能有一天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奖项一下来，对习近平、习家军又将是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心理重创。另外，就在前两天，香港还闹出一个笑话。4月15号，中共在香港宣称是所谓国家安全日，在那里推广国家安全日活动，结果这些港警，也就是被港人称为黑警，就搞什么队形操演，有一个什么惩教署、什么训练学院啊，这些港警啊进行操练，操练的时候呢，突然很中国话，很内地话，在喊这个步调的时候喊普通话，喊什么？向前看，什么一二一，用普通话喊，不能不累。另外，在操演中，他们还排出队形，本来想排个国安二字，但是还有一些部分的民众驻足旁观，结果一排出来之后，这些民众哈哈大笑。原来他们说他们排出的国安字，排的是个简体字，还不是香港啊这个经常用的繁体字啊，用共产党的繁体字排出一个国安，结果排的结果是什么呢？民众一看是天灭中共。把他们人头线连在一起，很明显是天灭中共四个字，所以民众就哈哈大笑，觉得这简直是不由自主的一种港警的高级黑或者是低级红，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也就是说不知道这些港警排出这个队形是无意间排出来的还是有意排出来的，但是天灭中共这四个字所体现的意思就是天意要灭中共，也就是说不管他们有意还是无意，他们排出的队形就体现了这个天意民心。这四个字啊，这“天灭中共”这四个字是在香港大抗争中一个醒目的标语、醒目的标志。而今天，在中共已经砸烂香港、砸烂“一国两制”，已经把港版国安法、整个恶法强加于香港头上，并对民主派大加抓捕、大加秋后算账的时候，居然中共所信任的港警、黑警有意要排简体字“国安”，有意要用这个普通话来喊口号，居然就排出了“天灭中共”。这的确是天意人心。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从未来历史倒过来看，中共砸烂香港、砸烂一国两制，这个罪责迟早会受到清算。另外，天意人心由这个香港这些港警或者是黑警恶警所排出的这个队形显示，不管是天意还是人心，它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